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们在读早上读过的两节，第一章十三、十四节。我们从十一节读起好了，十一节。来，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他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十一节提到他要使我们得着产业，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出来的经文，那里括号写着，也可以读成你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对吧？我们得着基业，又成为基业，所以这个基业，这个产业 inheritance 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在世上一般讲的产业，你的房地产啊，你的股票啊，不是像这样，而是内在的内在。因为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说，那个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那只有内在的是像这样的，所以那个产业是在我们的里面呢。而其实我们在得那个产业的同时，也就是神在制作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产业，那主做这些事，我们早上提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把圣经里面常常讲的产业，还有他给先祖们的应许，把这些跟基督的救恩放在一起，这是一样的意思。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就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产业，而神正在用他诸般的智慧聪明，他设计而且预定了这样的救赎，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得着儿子的名分，成为后世，所以能够承受产业，有一天也成为神的产业。所以为了这个，神差派他的儿子来成全这个救赎，然后把福音传给他的门徒，他的门徒相继承受之后，主就差派他的门徒把这个道继续的传承下去，继续的传出去，一代一代的，一直到我们今天。而保罗说，我们所传的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你要常常记得，我们传的福音是叫人得救的福音。那是什么呢？首先，这个叫人得救的福音其实并不是一个道理，并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道理出现，我们能够怎么样，并不是的，而是有一位，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一位，他在罗马书第一章一起头讲得最清楚了，当他讲到他传的，他奉召做使徒传神的福音，他接下来就说他传的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先用一点时间来讲到底我们传什么福音。这不是传道人才做的事，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应该知道。这不只是讲到去传福音，如果你知道我们传的福音是这样，我想那就表示我们的追求也 也是应该像那样的，对吧？哦，就是如果基督要我们传的福音包括了什么，那也就表示我们听信福音的人，我们的追求也应该包括那些。而他这个叫人得救的福音，首先不是一个道理，而是因为就是耶稣基督。有的时候圣经 提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求告他的名字就必得救，对吗？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彼得站在公会面前，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知道这个经文吧？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这是也许另外一处你应该要背起来的经文。来，我们读一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大概在第五第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在北非一位古代的圣徒，也称他是教父之一，在比较末代的初代教会的教父，这有名的奥古斯丁。你知道他从很放荡的生命里面得救的。他虽然很放荡，在道德上有点放荡，他并没有变成中辍生，你知道吗？他并没有不读书，其实他是很认真的人。事实上，他不但读书读很高的书，他后来成为像大学教授一样，要知道。可是他仍然在道德上面很放荡。可是他有一个敬虔的母亲，后来是很奇妙的让他得救了。他得救以后，应该过一点年日吧，他把他的跟神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叫做 Confession， 就是忏悔录。你如果去 Google 忏悔录，可能会出来比较容易出来两本书，一个是卢骚是不是的忏悔录，另外一个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这本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当然他是在讲到他的得救的经历，他的讲到他的过去，讲到他怎么遇见主，然后他对于神的思考，这是很值得一读的书，如果你能够有这一本书的话。它里面有一些东西其实蛮有趣的，它在很后面的地方好像有两章的篇幅专门讲什么，你知道吗？讲时间。他对时间做的论述，我觉得比Stephen Hawking 是精彩多了。我觉得 Hawking 他叫 Hawking 对不对？我没有说错他的名字。当代被认为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前不久才刚去世嘛，哈。他的时间简史有一大堆的人买，我很怀疑有几个人看得懂。我自己是学物理的，我也读过，我觉得讲的啪啪啪。这个人有点可惜，他早年还有一点敬虔的心，他有一个爱主的妻子，也非常照顾他，他很年轻得了病照顾他，可是后来他离弃他的妻子，他跟奥古斯丁刚好走反方向的路，一个是从道德上的失败转回到神面前，一个是原来活在神面前后来转向另外一条道路。失去他那个敬虔的妻子在旁边的帮助之后，他就开始发表那种没有信仰的论点，很可惜。我不是特别要讲他，可是我真的觉得奥古斯丁是个敬畏神的人。他虽然比 Hawking 早了差不多1500年，可是他在那个时代对时间的思考，我觉得比 Hawking 是好啊、高明一点、可是我要录一段他在忏悔录里面讲的话，蛮有意思的，我想你一定会很想抄下来，可是我没办法慢慢的讲让你能够抄。你知道我的讲章在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因为是特会，所以明天早上的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在教会里每一个主日聚会结束之后，我的干事都会把周报当周的周报放在教会的网站，那个认识我们那里面有一项是周报，然后在周报的，我们周报有两页嘛，在第三页就会有我们的讲章，所以你明天以后你就拿得到了。可是我读一段话，奥古斯丁写的忏悔录，他全书几乎都用祷告的语气来写的，可是里面其实是一本非常棒的神学的著作。他里面有一段说，你究竟是谁，他跟神说，你究竟是谁，你是一切的至上，是良善、能力、慈悲、正义、美和力量的顶点，你是隐秘的，又是近在咫尺。接下去他很多话表达了，就像我们常常讲的，好像真理的两面一样。他说，你是隐秘的，又是近在咫尺，你是稳定的，又是奥秘，你永不改变，却要改变一切，你不是新的，你也不变旧，但你更新一切。你在他们不察的时候，叫骄傲的人降卑，你总是活跃的，又总是安息的，你收聚却是一无所缺，你生养充满保护，创造滋养成全，你寻找你所不需要的。听得懂这句话吗？神并不需要我们，对不对？他干嘛需要世上的人？可是他却寻找世上的人。你寻找你所不需要的，你爱却不为感情泛滥，你嫉妒却又无动于衷，你后悔却不觉得遗憾，你愤怒却仍然心平气和，你改变行动却不改变计划。很有意思的话，对不对？好，所以值得一读的书，不是吗？可是我刚刚录这一段的话，是要告诉你说，当奥古斯丁在讲到救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有的核心是神自己、基督自己，他不是在讲一番道理，他并没有，虽然里面包含了很丰富甚至深奥的道理，可是他总是在讲到基督。但愿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信息就是这样，而我们所有的追求也是这样，就是耶稣。唯独耶稣是很实际的事，不是一个口号而已，你不需要用别的东西来装饰他，来代替他，来代表他，因为唯独耶稣按着字面就是唯独耶稣，就是这样，那就是福音信息的核心，事实上是福音信息的全部。在教会历史上，不是只有奥古斯丁是这样的人，许许多多的圣徒他们都这样认识神，也这样认识救恩，他们抓住救恩的核心、救恩的要点、救恩的全部的意义，就是耶稣自己。我读过一点17世纪有名的清教徒领袖 John Owen 的书，他是当时牛津大学的副校长，他所以叫副校长，因为校长是Oliver叫什么 Cromwell， 是，对不起，刚刚一下子忘了他的名字，克伦威尔，听过吧，就是英国很短的一段时间有点共和体制的时候，这个叫 Oliver Cromwell， 他本人是牛津大学的校长，他是政治领袖， 所以那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所以 John Owen 也可以说是牛津大学的校长，他等于当时的清教徒的领袖。有人把他的奖章再印成书，当然稍微改成现代的英文，那个时代的英文我们现在来读会有一点点读不懂。有人把他的书弄成17巨册，我有那一套书，不过我没有那么有学问，我没有全部读过，我读过里面的一些一点点内容。这些清教徒他们的信息，他们信息的核心常常是基督的荣耀，你知道吗？那些帮他编撰的人也很清楚这一件事，所以那17巨册的第一册名书名那一册的册名就叫做 The Glory of Christ， 就基督的荣耀。你知道清教徒是加尔文传承下来的，可是这些人的著作通常不会把焦点放在预定论，你知道吧？不会，他们把焦点放在基督，放在基督的荣耀上面。下一个世纪，18世纪，美国另外一位伟大的清教徒，他同时是一个美国历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又跟很多神学家不一样，因为他是带起北美洲第一波大奋兴的人。我不应该说他是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了，因为一直到他去世，美国还没有独立啊，还没有美国的时代。Jonathan Edwards， 我们常常提到他，爱德华兹，很多人知道他，有一篇讲章是举世知名的讲章，因为他是依着那一篇讲章开始启动了当时的新英格兰。那个时候，北美殖民地东北角的地方叫新英格兰，那里带起的伟大的大复兴、大觉醒。那篇讲章叫做《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他用了73篇的话吧，就是神，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意思就是那些不敬虔的人就好像站在华的地上一样，随时会掉进地狱深渊。然后他很生动的形容罪人就像一根蜘蛛丝吊着，下面是地狱的火，就掉在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去。他不像今天的那些奋兴家讲那种非常差不多恐吓人的话，他其实不是的。他里面的话其实是非常优美的文学，而且是非常神学性的内容。我的妻子是读外文的，他告诉我当年那是他们有的老师开的课，包括了要读那一篇文章的。爱德华兹他写的那个，我刚刚说不是像今天那些讲员这样，我常常形容今天的被人喜欢的讲员常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讲一篇也许40分钟的道，每一句话 every single sentence， 每一句话台下都可以回应说 Amen。 可是爱德华兹不一定，他讲的话可能讲好几句以后，台下的脸上换着一个问号，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你需要你去思考。可是虽然是这样，那个圣灵大大的运行，我想那是因为这个弟兄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据说他不但讲的那些道不是即兴讲的，是写成论，就是讲道之后可以成为一篇论文，甚至可以印成一本书的。不但这样，据说他眼睛不太好，可能老花眼还是怎么样，他讲道的时候读他的讲章是这样读的。如果今天我不看你们，都看我的讲章给你们读讲章，我想我们就不用担心这里坐不下了。可是当他这样读讲章的时候， 会众当中有的人大声的叫喊，因为感觉到好像自己就在地狱的坑口会掉下去一样。他有时候需要放下他的奖章，推推他的眼镜，请他们喊小声一点，让别人可以听见他念的声音。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用手抓住前面的人的椅背，就怕不抓好就会直接掉到地狱里面去这样。可是我跟你讲，爱德华兹不是只有那样一篇奖章，我有他的全集，也是厚厚一巨册，里面有好几篇他的奖章，也等于是神学论文，我都读过。他的信息仍然只有一个核心，就是耶稣。而且他讲到主耶稣的各个方面。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最首先开始更多的思考我们常常讲的双焦真理、两面真理、真理的两面，其中一个来源就是他的其中一本书，或者说一个论文、一个奖章，叫做 The Excellency of Jesus， 耶稣基督的优美，我们中文把它这样翻。他从启示录第五章讲到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又是神的羔羊，看起来矛盾的两个名称都用在耶稣基督身上。你要同时认识基督的这一面跟那一面。事实上不只是基督这样，神跟人之间也有神的一面、人的一面，所有圣经的真理几乎有这样两面。我最初从爱德华兹的著作里面更多的学习思考这些事情，他还有很多著作。所以有的人是后来的人把神学有点极端化、边缘化，强调某一些东西，可是真正这些伟大的神学家他们并不是这样的。初代教会的使徒他们也是这样，他们传的道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他们传基督的名字。保罗自己清楚地讲，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不对？今天我们有的基督徒讲到这个以后，接下去他们就开始应用了，说我们今天也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们传什么呢？就开始传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你的罪，所以你就可以因信称义，所以你只要悔改你就会得救，罪得赦免，就可以进天堂。他们称这个叫做，他们跟保罗一样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传的才不是这个样子，谁告诉你是这个样？如果是这样子，怎么会有十三卷保罗书信，像我刚刚那样用20秒讲完了，对不对？而且不太需要多讲，就是很清楚，就是这样。保罗讲的东西可丰富的，他说我只传耶稣基督，光这个他就有太多太多可以讲了。并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也不是只讲到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而已，因为主把我们的旧人也与他同钉十字架，把世界与他同钉十字架，事实上把掌权的、有能的，把魔鬼自己挂在十字架上，他把所有这一切借着十字架做了一个了结。他复活的时候就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领域里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一直都尽力的勉励自己要传十字架的各个方面。我们传耶稣基督应该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道总是集中在这些事上，而且它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从来不用担心会有把道讲完的一天，当然不会的。保罗提到基督说，我们传的是他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的丰富。可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包括了我们的肉体老我与他同钉十字架，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被教导这些事，后来认识的荣教师，我发现他也教导这些事。他提到他年轻的时候碰到尼托生弟兄，那时候他在内地会的宣教士，在内地会的宣教士子女学校当老师，在山东的烟台。有一次他们请了尼托生弟兄来讲道，尼弟兄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其实还年轻，荣教师比他年轻一岁而已。在他讲完道以后，荣教师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会后他就去找这个讲员交通，他就告诉他他里面的败坏。荣教师自己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他说按着天然人我是很 sweet， 是很甜美的可是他的意思是那并不表示里头也是这个样子，有的人是，有的人从外面看就是温柔甜美的样子，你有机会碰到一些事就会知道他里面有多硬，他不一定真的很温柔。荣教师就提到他虽然天生是看起来很甜美的，他跟尼弟兄讲到他来这里宣教做宣教士，放下在加拿大那么好的生活好的环境来到中国，可是他里面是败坏的。我不知道他讲了多长的话，讲了很多话，你弟兄听他讲完就给他讲一句话，他说姊妹你比你告诉我的更加的败坏，这实在很不像安慰人的话。他说你因为你很你的老自己你的肉体老我很败坏，你就很难过，表示你对你的老我还很有盼望。他说可是神对他没有任何的盼望，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一直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是很能够说明与主同钉的一件事。我也喜欢我们的一个长辈罗炳生师母，他教导一句话，他说什么时候你被人家触怒的时候，被 offended， 被人家触犯，觉得被人家触犯，也许人家说的话态度或者做一件事情让你被 offended， 被触怒了，你应该先问自己说，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可恶的老我，使我被触犯了，使我觉得被触犯了。我年轻的时候听这样教导，曾经带给我很巨大的影响，因为那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很得造就的态度。一旦我们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长进，我们就会真正得着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也就是你用更多的时间，不是想要改变环境，而是要改变自己，让神制作我们。那就是基督钉十字架的非常核心的意思。所以你应该知道，当保罗讲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包含的是很丰富的事情。当然我们所传的这个使人得救的福音包含了复活，基督复活，这是使徒们传福音的主题之一，而我们在这里也常常讲到这些事情。我们教导人像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讲的话，说这样你们向罪要看自己，要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要算自己是活的。你知道我们常常教导这些事，我不一定每一次用到这一句话，可是我们常常教导这些事。什么时候我们要大家不要看自己，挺起胸来往前看，然后说我不会一直是这样的，过一阵子我一定会更好，因为我们必要向他，我们都是在向神活着，你知道吧。学习死跟学习活，这是保罗自己告诉我们他的追求的榜样。他说我使我他祷告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的受苦，是吧？那怎么讲？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的复活的大能，然后呢，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保罗他追求包括了要学习主耶稣的复活，可是也学习主耶稣的死。你有没有常常这样？我们有教导弟兄姊妹学习这样的事。什么时候你旁边也许有人做了不太上道的事，说了不太好的话，你能不能他拂过你，影响你一下子，很快你就不让他影响你，就好像他摸不着你一样。你懂不懂这个啊？你如果不懂，我建议你这样做，哪一天去坟墓，找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哎呀，可是旁边一定不要有人，要不然你会犯法的。然后对那个人，无论用什么恶毒的话骂他，骂他十分钟，看他有什么表现。他会有什么表现？你一定不需要这样做了，因为我刚刚告诉你就知道了，他一定不会有表现，对不对？那你怎么能够真向着这边，你说主，我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再转过身来，人家讲一句话，你就气得要死，去告诉牧师说他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好，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效法他的死，就应该像那样学习这个吗？我觉得有很多妈妈学习的对象是她的孩子，十几岁的孩子，妈妈常常骂她的孩子没有耐心，其实你常常比孩子没有耐心的，因为你给她念了30次她才发火一次，可是她只要说一句不太中听的话，你马上就骂她的。所以你能够老我死掉，看着他说那些话做那些事，能够看着他带着微笑，那个蛮好的。我不是说你不要负有教育教导孩子的责任，可是我们讲过，你通常想要他知道的事讲一次就可以了。他虽然没有改变，你不要继续讲，你继续的讲，他就会专注于怎么样对付这个老太婆。如果你不要讲，他才会有机会想他自己应该想的事，学习他的功课，因为他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所以与主同死是很实际的事情，对不对？那包含在十字架的里面，所以我们传的福音包含这个。我们也讲过，早上我们也已经提到，使徒们所传的福音不只是复活，他们提到升天，他们把这个包含在福音里面。因为升天表达了基督得着一切的权柄，他为我们赢取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使徒们无论彼得保罗都同意一件事，因着基督升天才把圣灵浇灌下来。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因为基督得胜一切，所以他把圣灵浇灌下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得胜。当我们这样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才得以不止与他一同复活，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一位，我有时候这样形容，他把天清理干净了，然后把天赐给我们，或者说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去。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8节引用了68篇的话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就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看上下文，他讲的是圣灵的恩赐。这就是我们传的福音，也包括这些。 所以我们教导人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我们没有把你叫到前面来摇一摇你，叫你说方言，我们没有用这样的方式。虽然有的人借着这样的方式真的说方言，真的被圣灵充满，可是我跟我的妻子还是不太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更真实的把基督高举起来，让人更充满了他，很自然的我们容易被圣灵充满的。在一个聚会里面也是这样，而且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主是把我们带到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属天的境界。史哈纳师母写《信徒快乐秘诀》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那是神的车，神的车带领我们驾行穹苍。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信息，对不对？我前一阵子刚刚把我快要抛锚在永恒里面的那一本书把它完成了，从那里拉回来。所以你知道这一次书房里面有一本是四月五月才出版的新书，就叫《抛锚与永恒》，里面应该有一章讲神的车，对吗？那是我的招牌道之一，那是我年轻的时候从《信徒快乐秘诀》史哈纳师母的那本书那些信息里面得着的帮助。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教导登山宝训，因为登山宝训是天狗的律例法则。如果我们命定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命定要生活在属天的领域里面，我们命定要活在天堂里面的话，你一定要熟悉这些的，那是天堂的法则。我们不但讲登山宝训，我们常常讲新约圣经里面主的命令，因为那是使徒们把登山宝训里面主的那些教训化成一些简单的命令教导我们。有一位作者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很清楚地讲，他说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的那些命令几乎都可以在使徒的书信里面找到。他是为了要证明登山宝训不是为了将来千禧年才能用的，因为有的基督徒觉得我们怎么做得到登山宝训，他说不是这样的。使徒们写信给外邦教会的时候，他们的书信里面登山宝训的那些教训都在他们的书信里面能找到。那个作者为了这个目的这样讲，其实他讲的是颠倒的话，并不是登山宝训符合那些，而是使徒们的教训符合主讲的登山宝训。这都是我们在这一常常教导弟兄姊妹的，对吗？一旦你学习遵行这些，你就是真正一个悔改归向神的人。真正的归向神不是到前面来哭泣叫做悔改归向神，怎么会是这样呢？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悔改伴随着眼泪蛮好的，施布真说眼泪是一体的祷告，蛮好的。可是流眼泪不一定悔改，你知道吧？真正的悔改就是真正的回转，要顺服神，遵守他的命令。这些都是我们教导的，也是我们应该继续追求的。我们看一段经文，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三到七节，他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用这样的话来讲，一起来读。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 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就大致上跟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所传的福音，保罗大致上把它涵盖到了，对吧？嗯，所以保罗说我们所传的就是这样叫人得救的福音，而你们既然听见，他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既然听见这个真理的道，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在这里保罗讲到信，这是保罗的所传的福音里面很要紧的事，我们这一面要做的事。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不要把信强调诠释成只是一个看起来是神迹奇事，我们能够相信，不只是这样。那我们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在希腊文里面这个信这个字其实是一个更丰富有力的一个字眼，那个字包含了你去依附在其中，投身其中，甚至黏附在上面一样。所以有人说其实旧约圣经用的义词会更接近这个意思，旧约比较常常提到依靠、信靠、投靠这样子的话，新约就常常把它翻译作信、信心啊、英文说 believe， 差不多都是这样。所以害得我们传道人都需要再多加一点诠释，才有办法把信的含义说得更正确一点。所以真正的信是真实的投靠，事实上是据为己有，你真的信了，你就会投身其中。所以事实上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信的时候，跟顺服是完全不能够分开的，没有人能够说他信但是还没办法顺服，没有这回事。真正的信一定包含了顺服。可是保罗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印记这是讲到救恩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词，一个字眼。我们也常常用印章，对不对？现在的西方世界，我觉得他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们的传道人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他们不太用印章，我们东方人应该比较容易懂。那古代有很多的不同的民族，他们用印章的，比方埃及法老，埃及法老是用印章的，你知道吧？他有时候他们的印章，那些有权势的，有时候印章是在他的戒指上面盖一下，这样一旦盖上那个，就像我们中国啦，或者波斯帝国也提到，这个皇帝有一个大印叫做玉玺，对吗？一旦盖了那个章，就是不能更改的一个命令。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看过一部影片，长大以后我有机会再去看它，就是《十戒》，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好莱坞拍的影片，在讲出埃及的故事，讲到摩西原来是在法老王宫里面像王子一样，因为他是被法老的女儿领养的嘛，所以有一些场景是在王宫里面。那里面有好几次法老讲一句话，我一直想要知道他到底讲了什么，因为我们看的是中文翻译，我想办法去查。那个法老每一次不是在闲聊，不是在讲话而对话而已，一旦他讲一讲话，他要对一件事情下一个定论，也就是好像下达一个旨意一个命令的时候，他讲完就会讲一句话，那句话是这样说的 So let it be written, So let it be done 听得懂吗？ So let it be written, So let it be done, 就是现在把这个写下来，现在这些就会照着去做。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翻，差不多这样，也就是他说完这个话，那就是一个定论了。 所有的人就会照着去实行，那是印章的意思。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印记也是这个意思，一个保证。印记我们都知道，有时候代表一个所有权或者所有权的转移。有一些畜牧的人，他们会在他们的 cattle， 他们的牛啊、羊啊，羊好像比较不会，羊太小了有点危险，牛啊体型比较大，所以给他一个烙印，一个烙印比较没关系，可以印上。比方如果我的牛群可能会有一个槽在上面，我们华人如果也这样做的话，牛比较凄惨一点，因为笔画那么多。如果你是用欧洲语系的名字，你又可以用你的姓氏开头的一个字母就可以了，牛会少受一点苦。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个烙印就是代表所有权。主对我们也是这样，他赐给我们圣灵是一种印记，好像神来占一个位置啦，在我们里面占一个位置，说这是我的呀，这是我的，对吗？你不觉得神有点占位置的意思？这是我的，他还没有要坐上去，可是他先占一个位置。印记有的时候代表封印，如果有一栋房子被查封，他们就在门关上以后贴一个封条，盖上印，对吧？你一定不能撕掉那个封条的。我觉得圣经提到封印也有这个意思。以前17世纪吧，17、18世纪，也有一位圣徒，德国的圣徒 Gerhard Terstegen， 他写过一首诗歌，他里面就善用了这个圣灵的印记的这一方面的含义。他说，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主好像把他的嘴唇封上印，从此以后这个嘴唇不能随便说话了，一定要说出神甜美的话来，就是像这样。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思想被神封上印，使你不能乱想事情，你的嘴唇也被封上印，使你不能乱说话，能够保守我们的言语，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在这里讲的并不是一个只是一个说法或者一个理念上的东西，不是的，那是实质的经验。我在18岁的时候遇见主之后，我就知道有一种最伟大的力量是能够凝聚我们的心，使我们被凝聚在主里面，好像被保护在那里，保守在那里，使我们不需要怎么用力挣扎，我们就可以更自然的想的是神的事，甜美的事，说的话也是这样。那是很真实的。如果你说你被圣灵充满却没有经历这个，我觉得那很可惜。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被带领的，可是圣灵充满我们应该要带来这个的，那是圣灵的印记，他要保守我们在他的里面。画家有时候，特别是我们的这种水彩画、国画，像这样，他们常常画完以后，他还会专刻一个他的印章在上面。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而且很多画家把那一个他刻的那个印，当做他的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啊。他不是只是随便弄个印章在那里，他不是去请人家刻一个印章，然后咔啦盖一个章，不是的。那个包括了他，等于是他画上去的一样啊。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你知道吧？当他制作我们，把我们做成他的成品的时候，他希望在我们身上弄个印章。一个多年跟随主的人，他们身上常常有 一种味道，好像就是一个印记一样，你想到他们就会有，就会觉得他们的一些特质。比方我年轻的时候，我第一位牧师跟师母，他们身上有很明显的忠心传道的印记，他们爱主，全心全意就为了主。我从来没有看他们去注意别的事，或者同时去做点生意之类的，从来没有。他们就是 专心传道。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面，我们的辅导一个英国的宣教士，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印记，就是一个谦卑温和可是很坚定的一个印记。我常常告诉大家要学习温和而坚定，那个最早是从他学的，你知道吧？不过有时候神给人的印记是特别的印记，不一定像我讲的那样。有一个父亲，他的女儿脸上有一个，如果别人会觉得不好看的明显的一个胎记。可是那个孩子从小到大都生长得非常的健全，很喜乐，没有因为这样有一点伤痕，或者有这样，就是有时候人家说一句你嘲讽他的话，也不太会使他受伤。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从小他爸爸就告诉他说，你那个地方跟人家不一样，因为那里是天使吻过的印记，就天使给你亲过那里，所以他留了一个印记。所以那个小女孩从小就认为那是一个荣耀的事情，就是像这样。你记得雅各神给过他一个印记，对不对？影响后来他的生命，就给他让他腿瘸了。我有时候觉得神给我秃头的印记蛮好的，我希望借着这个人家听我讲到接受我的服事的时候能够更专心一点，不会觉得啊，就是听过去。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个人是秃头多看他一眼，说不定因此能够多听进一些话，那就很好。非洲之父 David Livingston 李文斯顿，他身上有一个印记，那是他为了非洲人，他去猎杀一个会攻击人的狮子，后来他受了伤，左臂啊右臂受一个伤，使他左手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有时候没办法运作得很好。当他在对非洲人讲道的时候，非洲人只要看到他这个伤，他们不需要他多讲什么，那是一个他爱非洲人的印记在那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为你身上某一个东西你难过，或者是你不喜欢，要不要改变你的想法？说不定那是神给你的印记，而且会是很好的印记。也许不是一下子你知道那有什么作用，就像那个到印度去宣教的贾爱美，她在印度55年，她年幼的时候就是一个爱主的小女孩，可是她对自己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她的眼睛是棕色的，她觉得她的同学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蓝色的，她觉得那样比较漂亮，所以她常常为这个祷告。有一天晚上她认真祷告，主一定要垂听我的祷告，把我的眼睛变成蓝色的。然后他就去睡觉，第二天早上他记得他的祷告，第二天早上一醒过来第一件事就跑到镜子前面去，他相信主一定会使他变成蓝色的，一看就很失望。他一直等到去了印度好几年以后，他才知道为什么神给他棕色的眼睛，因为他在印度他常常需要拯救那些被卖为妙计的小女孩，所以他会跟黑道的人结怨，你知道吗？他们有时候会威胁他，可是他一穿起印度人的纱丽来，人家看不出他是西方人，因为他眼睛是棕色的，如果他是蓝色的，人家就很容易辨认。所以他后来能够为了这个感谢神。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你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说不定是一个 身体上的东西，也有可能是你的性格上的某一个东西。也许有时候带给你麻烦，也许有时候你觉得是不好的。我讲的不是罪恶啊，是一些别的东西。有可能那是神给你的特别印记，你知道吧？嗯。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还用到另外一个词，他说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或者神的产业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圣灵给我们有印记也有凭据，这个字圣经里面用的少，都是保罗用的，他一共只用过三次，另外两处都在哥林多后书，你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一起来读。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告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保罗再一次讲到印，可是也讲到凭据，他在这里还多了一个用圣灵告我们、哦、还有第五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前面在讲到我们有一天会脱离这世上的帐篷，我们的身体，可是今天神已经在做一些工作，所以有一天我们好像不是脱下原有的，而是穿上新的，逐渐逐渐就让旧有的脱掉，这样神今天正在做这样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然后保罗用第五节做了一个 comment， 一起来读好吗？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要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这三处经文都是讲到圣灵做的事情。我们中文翻译做凭据，会不会让你觉得多此一举？因为已经讲到印记就有凭据的意思了、那是因为这个字不太好翻、有的不同的版本的圣经会用选取别的字来翻它，其实这个字在原来在希腊文里面它包含了凭据的意思，可是它也包含了抵押的意思，或者是抵押品，英文叫 earnest， 就是做值啊，人值的值啊，所以也有的圣经把它翻译作值圣灵赐给我们，是不是我们中文圣经括号写或做值，对不对、其实我注意到这个词这个意思，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美国的东岸做牧师许多年，而且他去读了当代美国最保守在纯正的神学院之一，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在那里读到神学博士。他跟我跟他不一样，他是个读书人，他喜欢读书，读了很多书。有一次我碰到他，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给我讲这件事。一中，你知不知道？因为他知道我们闲谈常常讲到圣灵的工作，他说你知道保罗有在圣经里面提到神是圣灵给我们做得产业的凭据，那个凭据有这个意思。当然我蛮熟悉圣经的，我知道什么地方用到凭据，可是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第一次去想到这个字的希腊文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我那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的不是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契约书，一个印记，一个凭据而已，而是让我们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 foretaste。 那你懂吧？所以后来我这样诠释给大家，这样解释，那个字可以有抵押的意思，也可以有定金的意思。如果以定金来讲，如果你卖一个房子要卖500万，然后有人付了50万做定金，你拿到的不是只是一个契约书或者一个凭证而已，对吗？而是你已经拿到将来你要拿到的那些全部的丰盛的一部分，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救恩是像这样，救恩不是你今天信了耶稣得到一个进天堂的凭据 好像一个受洗证有这个意思似的，可是其实不是的。最重要的不是一个确据而已，而是你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为了这个，神称这些叫做产业，产业就是要经营的，对吗？我想到一个大企业家也会这样，他想要他的儿子有一天能够继承这整个的大的产业，他需要受训练。你知道大企业家的儿子受的训练之一是怎么样经营那些财富，你知道吧？我们好像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我们很容易觉得只要我有钱，可是其实不见得，等到你真的有钱的时候，你不一定知道怎么花钱。有些人觉得我怎么不知道，只要有钱当然我知道怎么花钱。对啊，你拿到10000块也许你知道怎么花，你忽然拿到2亿台币，我不知道，你就不一定知道怎么花。难道你没有留意吗？那些忽然中了几亿的乐透的人，很少有好结局的，你不注没有注意到吗？因为他们不懂得有忽然有那么多的财富怎么样使用经营，连享受他们都不一定知道怎么做。很多一下拿到那么多财富的人都会去用在吸毒啦，或者是常常很慷慨的请客啦，去买名牌啦，很快就把钱用光之类的。经营钱并不容易，你知道吧？我认识有那种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比方有一个在台湾也是很大的企业的老板啊，我有一段时间几年，每一个星期有一天中午去他的他们的高级主管开会的那个地方有一个聚会，要我们去带他，要我去带他们的聚会。那个参加的其实有好几个有名的企业家，那个地方的那个老板，大老板，他的儿子那个时候差不多20岁。那个时候那些企业家里面有一位，有一次就要我做一件事，对他们的儿女们，给他们讲一点跟男女交往啊、婚姻有关系的事。所以那一次有10-20位年轻人，聚集在其中一位的家里面。我发现我不太需要跟他们讲什么，我因着那一次的聚集，改变我的观念，改变我的认知。我们常常觉得那些有钱人的孩子都是那种富二代，都是那种会花钱的，其实不是。他们中间有人是这样，可是比较多不是这样，他们都是很认真的、很踏实的人，去读很好的学校，很认真。他们在品德上面也是非常好，比时下的年轻人在交友、婚姻、感情上保守多了，平均值保守多了。其中的一位，大概在10年之后，我后来没有继续带那个聚会，很多年没见面。有一次在媒体上看到当年那个大企业家的儿子，那时候大概已经30岁左右，他的父亲预备把一部分的产业交给他，让他能够在公司里面负更多的责任。我深信他能够做得好啊，媒体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我自己知道，因为我认识他。那些都经过训练，你知道吗？有一天你要承袭可能几千亿的财产，但是现在父亲只先给你一些，看你怎么做。你一定要学习。今天神给我们也是这样，你知道吧？如果你在聚会里面被圣灵浇灌，你感觉到充满了喜乐，那是主把一部分东西给你，看你怎么做。如果你就是在里面啊，就 哭啊，笑啊，喜乐啊，跳舞啊，然后到了下一次聚会，你的祷告几乎就是主把昨天那个感觉还我。那你不太会因为那样有多大的长进。我们一定要学习经营这些，那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常常活在其中。我没有办法讲得更细腻，这就是我早上提到的，你要在心里面用力，而不只在手脚上用力。那是内在生活真实的含义。你怎么样经营你里面这些产业？你知道喜乐是很需要经营的，你不知道吗？喜乐不是跟神抱怨你怎么都不赐给我喜乐，那是我们要经营的产业。所有圣灵的果子都是，当那一天晚上波阿斯错了六簸箕是吧的大麦给路德扛在肩上带回去的时候，我想路德本人也知道，他的婆婆拿尔米也知道，那就是凭据的意思。他知道波阿斯接纳了他，有一天波阿斯的所有那些产业路德都要承受的，因为他将要进入那个家庭里面。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对吗？而路德所以能够这样，因为他在还拾取麦穗一点点麦子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样经营。我们也要这样。如果今天有的时候你尝到一点圣灵的滋润，你轻看他，你整天想的就是什么时候神给你更大的恩赐，可以成为先知说预言，或许你真的会经验一些事。可是那不是神想做的事。这里说只等到神的产业被熟，我想那个意思就是神的产业被经营到有一天成熟了，完满了，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得着称赞。因为我们得着神的产业，神也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觉得蛮讲到这个圣灵的凭据的诗。